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哈。天父上帝啊，我们实在是为下面这个聚会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们的祖宗算是什么东西？主啊，你既然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时候拣选了我们这样一批人，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都白白的称义。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求你，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整个这个讲课的过程中，在这个线路的每一端保守每一个人，保守我的嘴巴能够讲的都是荣耀你的名的，能够准确的解释圣经，把人都吸引到你的话语当中，让听众都更加因为听了我讲的你的话语更加爱慕你的话语。如果他们觉得我哪儿讲的不好，主啊，那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是个罪人，是个有限的人，但主啊，求你让他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毫无遮拦的到听众的耳朵，吸引他们，让他们的心被你摸着，让他们的思想被你的话语能够归正。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不要出现任何问题，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可以哈，现在凤华
可以
啊。好，开始了哈。我们今天讲的创世纪33课了。我说实话，我每次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都非常激动，不是开玩笑，真的很激动。所以呢，为什么？因为神的话，首先是我读了，我学习神的话，让我自己很激动哈，真的。好，我希望我的这堂课以后可以，这一堂课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哈。闪寒雅弗的后裔各是哪些国家和族群哈？人类最强大、繁荣的文明。最早的哈，强大繁荣是哪个族裔哈？等等哈，我不一一的读了哈。我今天会讲创世纪整个第十章，整个第十章哈。因为内容很多哈，我现在它有32节，我现在不读，待会儿我把它分解讲的时候再一点点的读。你看我把它这个经文打成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让你看哈。1到32节，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总结哈，中间的三段是讲这三个儿子。第一讲雅弗，你看那个篇幅哈，雅弗很少了哈。下面一段是讲韩，韩不光是这一页，下面一页也是讲韩，所以讲韩的篇幅是很长的啊。第三部分是讲闪的篇幅是第二场哈。我给你们看的目的是，我首先想让你有一点点的印象哈，就是在讲家谱的时候，早期家谱的时候讲的最花的最大的篇幅是寒哈，第二大的篇幅是闪，第三大的篇幅是雅弗。OK， 好，我今天会从这几个方面讲哈，我讲这个雅弗的族谱哈，讲这个韩的族谱，再讲闪的族谱，然后我们会讲人类最早的强人、强民、强国，或者你叫文明哈。文明现在我们现在的术语文明是有专用特定的这个意思哈。文明，人类的古文明它一定是包括有文字的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没有用文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哈，证明最早一下大洪水那个时候就有文字哈，这个以后咱们再说哈。然后我会特别再次强调，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次我还要继续强调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历史观，也就是说上帝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宰啊。我们也推测一下中国的祖宗是谁哈，其实上一堂课我已经讲了，我们今天稍微再讲一点哈。好，我们来看雅弗的族谱。雅弗的族谱我们读这五节圣经哈。创世纪十章1到5节，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你看第一节是概论哈。好，下面的这个4节才是专门的讲雅弗。我把那个海岛特别打成蓝色是要让你记忆深刻，待会我会讲它是什么啊，它的意义哈。 亚夫的儿子是哥灭、马格、马代、亚碗、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儿子是亚什基纳、利法、托加马。亚碗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哈，我稍微说一下各随各的方言。各随各的方言，我们知道我下一堂课会讲这个语言的这个变乱，语言的分开哈。这个并不是大洪水之后马上发生的，应该是大洪水之后100年发生的。但是从这一段你可以看见，它不是讲大洪水之后瞬间发生的事，它其实也是有一段的历史时间，也算是概论亚弗的这个后代以后的这些，算是一个概论吧哈。它是时间跨越还是比较长的 ，OK。好，我把它打成这个方块，让帮助你读。同时，我也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历史这些文献等等哈。现在的推算哈，这里面绝大部分是很实在的，也有一些稍微虚一点。但是呢，你要明白，这个在过去4000多年哈，4000多年亚夫，我们知道亚夫是欧洲的白人。OK， 因为人口它会移动来移动去哈，它会迁移的哈，所以呢，它有些人种它跟其他的混杂了，或者它搬到不同的地方分开了，所以它不是那么准，但是很多它是很准确的。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哥密是什么人呢？哥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 Celtic， 就是我们英文经常说 Caucasian， 就是欧洲白人的那个概括的一个词儿。OK， 所以呢，他印欧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上次也讲到，印度人就是现在在印度的那些人，其实他们的从 DNA 的测验的话，可以看见印度人他们的基因是跟欧洲白人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是从欧洲白人那边搬过去的。OK，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现在在学者。这个人类学，这个人类学的这个学者一般把欧洲白人最古老的欧洲白人都称为印欧人，就是印度欧洲白人。 OK， 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哥灭呢，哥灭就是现在的印欧人。 OK， 马格是什么？马格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人。 OK， 马代这个我没有写，是因为你读旧约的时候，马代就跟波斯是并在一起的一个王国，他们联合起来的哈，所以马代其实是应该是在历史上是很清晰的哈。亚碗就是希腊哈，叙利亚这些白人。 OK， 土巴西班牙，米舍也是俄罗斯人，提纳也是印欧人哈，就是那种比较混杂的哈。从哥密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呢，亚什基纳是指的德国人，德国后裔哈，在1000年前，1000年前犹太人的移民在移到欧洲德国那一部分，他们都叫他们自己是亚什基纳犹太人。OK， 这个其实历史上都是可以追溯的哈，所以亚什基纳是德国人，立法也是指俄罗斯那一部分哈。我们说的俄罗斯其实不光是包括俄罗斯旁边的那些人种，跟俄罗斯比较接近的那些人种也是这样的哈。托加马是土耳其人，伊丽莎是也是希腊人哈，他施是基利家人哈，基利家记得在新约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使徒保罗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素哈，基利家现在在土耳其的那一块。 OK， 基提是塞浦路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发现塞浦路斯是现在地中海中的一个岛。 OK， 基提人呢他们是希腊的马其顿人的祖宗。你知道希腊帝国的那个非常伟大的那个君王叫那个亚历山大，31岁就死的那个亚历山大，他就是马其顿人，他的祖宗就是从基提来的。基提哈，好，基提人是塞浦路斯，或者是后来的是马其顿人，或者是现在的希腊人哈。多丹就是现在的法国。 OK， 好，你看我旁边写的那个以西结书38章，它是讲世界末日的时候将在以色列发生一场 巨大的战争。然后呢，他说的这些名字都是创世纪中的名字哈，其实我把它打成蓝色的，这些参与这场战争的打成蓝色的都是现在的这个亚弗的后代，也就是欧洲的人哈。我给你看亚弗的这个后代的话，我想让你注意两点哈。第一点就是人数不多，包括亚弗在内，总共就列了15个名字哈。第二个呢，是就列了亚弗之后就列了两代哈。为什么？因为闪亚弗和韩这三个人的后裔中，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上，亚弗是离以色列最远的啊，最远的。其他那两个就是闪的后代和这个韩的后代，跟以色列是交织更多。OK， 好，亚弗的后代，他如果你看十章啊，这32节所有的家谱，你会发现只有亚弗的后代他提到海岛。OK， 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海岛，其实更加确实的翻译英文 ESV 的版本把它翻成 coastland people， 就是亚弗这些人是远海居住的人口。远海居住，这是形容词来形容这一帮人。远海居住什么？就是你住的地方比较靠近，都在海边上，你可以住在海边的城市，也可以住在海岛上。OK， 这就是亚弗。他们早期开始从这个人类大洪水之后开始分开的时候，他们最早去的就是远海的地方。OK， 远海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哈，这是地中海。因为记住摩西他们写的时候，刚开始他们从埃及出来，最后进到以色列，所以他的立脚点对比处哈都是这个地中海，这个地中海西南角那个角。对他们来讲，海岛是哪些海岛？都是在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和希腊中间的那些海岛。我们生命季刊，我们两年前吧，我们去保罗脚踪行，专门去看了这些地方哈。没有进那个海岛上，但是这个海岛希腊和土耳其转，你会发现这个希腊哈。希腊就在希腊和土耳其中间这一块地上面，你看那个雅典，那个海岛就有几百个。OK， 所以就是说，亚弗的后代刚开始离开方舟，开始向四围扩散的时候，他们首先都是占领的是，他们去的都是海，跟海有关的海边的地方。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白人欧洲的后裔，他们的航海技术是非常发达的。OK， 这是1608年，也就是400多年前，赫南是个小国家哈，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一个省哈。赫南的航海手册 ，OK， 航海手册，你看看它这上面的东西是不是很吓人？它上面有罗盘针，也就是指南针，有沙漏，沙漏就是计时间的，那是最早的这个手表或者是钟哈。海上星盘，海上星盘上就可以测这个纬度哈，还有地球仪和天体仪。地球仪就是测地球的整个地图哈，那个天体仪什么，就是测在海上看天上的星星的位置，分光镜啊，雅各的杖，还有这个星盘，这些都是帮助你定位的。OK， 所以上帝为什么看见没有？上帝为什么让亚弗的这些人住在沿海的地方？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讲的这个上帝借着挪亚的口对亚弗的预言吗？第一句话就是亚弗要扩张，看见没有？让他在海边住，很快学习航海技术。最早来讲，航海是扩张最主要的途径啊，是不是？一直到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到欧洲去留学都做什么？都是坐轮船啊，都是坐海船，是不是？所以你看，是不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上帝，人类历史都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在发展。OK， 这也是300多年前赫南人画的世界地图。我看这以后我惊呆了，说实话，哇，你说那个时候有没有卫星定位？啥都没有，居然能够300几十年前能够把世界地图画这么好。OK， 都是上帝在预备亚弗这。 这个人种他们扩张啊，这样帮助把福音借着他们的扩张把福音传遍全人类。好，我们来看韩的族谱。韩的儿子是古诗麦西福迦南，古诗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菲萨福他纳马萨福提加，纳马的儿子是巴迪旦，古诗又生灵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林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企图是巴别、以利、亚加、加利，都在示拉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叙去建造尼尼威、利和伯、加纳和尼尼威、加纳之间中间的利险。这就是那大臣莫西生、路底人、亚拉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波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芬托人，从加芬托出来的有菲利斯人、加兰森长子西顿、右森赫和耶布斯人、亚玛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利人、亚瓦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加兰的诸族分散了，加兰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厄摩拉、亚马西边的路上直到沙拉。这就是韩的后裔跟随自己的宗派方言哈。我刚才读的是故意把人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段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哇，韩的后代不光列的名字多呀，而且他不是指个人，他很多是已经开始有族群了。这韩的繁殖力也太快了，太厉害了，太猛了吧，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印象？是不是？韩呢，他是当然在圣经中他是名，作为人名的话他是专用名词，但是呢他也有热的意思哈。我在猜想为什么是热哈，因为你看这个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九章十一节说，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来的这饼还是热的。你看这个热的跟这个寒这个字儿是一模一样的原文。 OK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寒后来大洪水之后没有多久他们移民移到非洲，那个地方很热，所以很热他们就其他的人就用寒来代表非洲的热，是不是？好，你看我列的这个寒的这个家谱表哈，刚才跟刚才的亚父对比啊，不光人很多呀，你看这很多呀，它上面都是，你看这个麦西，他后面麦西森的后代，他都是已经就变成了宗族了，也就是说都是复数，都很多人了。OK，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韩的生育力，韩这个支派生育力是超强。OK。我们中国人这点想说，这我很想我们中国人，如果让我们中国人没有计划生育放开肚子生，我们现在应该比印度猛哈。而且我们你让我们中国人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每次改朝换代我们都会死一半的人，有的甚至是死到剩下以前的20%，然后改朝换代一个朝代两三百年马上又回到原始，你看中国历史都这样，所以我们真的很会生哈。韩的后代你看都是很会生的 OK。 然后呢我把那个打颜色不一样的，像麦西古埃及哈，我为什么打不一样，因为这些都直接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很切实的关系啊。然后迦南的后代哈，迦南的后代好多哈，还有尼禄哈。好，你看我这个地图我给你稍微看一下，大洪水以后差不多100年以后哈，他们的分布哈，分布呢红色的是亚父的后代 OK， 红色亚父，你看他就是你看地中海中的那些岛基本上全是亚父占领的，是不是？地中海中只有一个绿色的岛，它是叫加芬托，绿色的岛叫加芬托，这个岛的人后来上了大陆就变成了菲利斯人， 啊，就住进迦南地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就老跟以色列人打架的，是不是？你记得那个大卫一下把那个巨人打死了，巨人就是非利士人 ，OK， 就是韩的后代，韩的后代长得人高马大，非常高的，都三四米高，古代的时候三四米高哈。然后呢，你看韩的后代最后就是进到这个非洲啊，但是我们现在讲还没有进到非洲，还在那个两河流域的时候啊，但是这是以后的分布啊。闪是在那个阿拉伯半岛啊，这个地方多半是沙漠，这个地其实不太好啊。那个亚父往上走啊，这就慢慢的，你看那就是欧洲的那一部分啊。好好，我们来看这个韩的家谱，我们继续看哈。韩的家谱在韩有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麦西嘛哈。麦西呢，在十三节说麦西生路底人、亚纳米人、利哈比人、拿弗西人，说了好几个哈，我不一个个读了哈。麦西是什么？麦西就是现在的埃及。埃及是希腊语，也就是后来的语言叫埃及。这就是什么圣经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写埃及都是写麦西，只不过我们翻译成这个翻译成中文或者翻译成现代的英文的话，我们用后来的希腊语，希腊称这个国家称作埃及，所以是这样的哈。所以你记住，圣经上讲的麦西就是埃及。OK， 我特别跟你列到这个地方，旧约出现了600多次哈，但是呢，英文这个版本 NASB 它就把它翻译成埃及，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埃及。OK， 你看这个麦西就是古埃及，其实是很牛很牛的国家哈，很牛很牛的民族哈。麦西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人类很多地方都根本还没有人住的时候，麦西已经分出了这么多个种族群。生育能力这么旺盛，这么强盛 ，OK， 好，然后呢，这个韩的还有一个儿子，小儿子叫迦南，然后呢，你看迦南也是很猛啊，迦南生长子希顿，然后又生赫，然后最后又生了一大批这个族群人啊，这些说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的话，代表族群的话都是复数哈。所以迦南的名字呢，在圣经上他在希伯来原文他不光是特有名词，他也有商人或者交通要道，也就是迦南住的那块地方，迦南人是商人，后来那块地也是个交通要道，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而且迦南地是圣经上说是牛奶与蜜的土地，是土地非常肥沃。我们讲圣经，我也希望你们了解一下圣经历史，那圣经地理我会给你讲，为什么？因为你懂圣经地理的话，你再看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哈。就像我几年前，我以前读圣经哈，我一直想不通有一些问题哈，一直到我几年前，我跟我老公专门去以色列转了一圈，然后顿时就明白了，有些地理就是你懂地理的话会帮助你理解哈。所以迦南地也是人丁兴旺，繁衍处生育能力也非常强哈，繁衍出很多后代。但是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上次也讲了，迦南人和埃及人在上帝面前都有很大的罪恶，尤其是迦南人。迦南人的罪恶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各种各样的性罪恶，各种各样的性罪恶，他们非常把性当一回事儿，就是各种各样的变性、滥性、性的罪恶。OK。然后迦南人第一哈，第二哈，你们还记不记得迦南人？如果你自己去读圣经，在利未记18章到20章，圣经上讲很清楚，迦南人拜偶像，经常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火里面烫死、弄死，献给他们的偶像。迦南人一直有这种恶俗，就是他不尊重生命，不尊重婴孩的生命，也性上面非常混乱。把性当作他们的注意力哈，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心理学这个鼻祖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想象都是性，你看见没有？所以不要太把弗洛伊德当回事了哈。我知道很多搞心理学的人很崇拜这个人，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就是个邪恶之人哈。好，我们讲了韩的族谱，我们现在来看闪的族谱哈。 闪的雅各的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来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南、雅叙、雅法萨、路德、雅南。雅南的儿子是乌斯、户讷、基铁、马施、雅法萨生撒拉，撒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记住，一定要记住，法勒的意思是分。为什么？因为法勒大概他出生之前不久，就是人类语言变乱，人群分开，这个时候所以他的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纪念这件事哈。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叫约摊，约摊生亚莫达、沙列、哈萨马菲、耶纳、哈多南、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坟、阿菲、阿坟啊、哈菲拉、月巴，这些都是约摊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巴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邦国。好，最后一节总结，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就在地上分位邦国。 OK， 闪的意思是什么？闪的意思就是名字。 OK， 像我们中国人比方说有的人他的名字，比方他姓王，他叫王明，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名字，就是王名字的意思，是就这个意思哈。上一堂课我们也讲过了，雅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扩张，看见没？雅弗的意思是扩张，闪的意思就是名字，然后寒的意思就是很热。OK， 好，闪的族谱你从这儿可以看见哈，圣经它特别在闪的族谱中是特别提到希伯，为什么？希伯是起到承上启下啊，以后我们继续讲的时候你会看见希伯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然后呢你看闪的族谱，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哈，一个很独特的问题，相对于这个韩和这个亚夫的族谱，是闪的族谱虽然他记录的人并不多，但是他的代数比较多啊，前面之记两三代啊，他这个都记了。之后可能记了五代啊。好，然后呢闪的这五个儿子现在都是很明确的，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谁哈。以南就是现在的波斯，就是波斯，波斯是现在的什么？就是现在的伊朗。OK， 就现在的伊朗。OK， 雅叙有利利威大臣，雅叙是什么？雅叙你看，我看利利威大臣就在这个地方哈，雅叙应该就是现在的差不多是叙利亚吧。OK， 雅法萨就是现在的加勒底，加勒底是什么？就是以前的加勒底，巴比伦那一块就是现在的伊拉克。OK， 以色列或者说是亚伯拉罕也是雅法萨的后代，所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跟伊拉克人其实是近亲了。 OK， 是近亲了。路德英文叫 Lydia， 就是启示录中讲的撒迭的教会那个撒迭。 OK， 他今天在土耳其的西部啊，这个地方曾经是有很多金子，是非常富裕的地方。哦，亚兰是现在的叙利亚哈，亚叙不是现在的叙利亚。 OK， 好，所以现在这个地图呢你稍微看一下哈，红色的是什么？红色的就是韩的后代哈，韩的后代它主要占领是非洲，但是呢它也占领了迦南地，就以色列那块地，以及刚开始的时候哈，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它也占领了这个巴比伦两河流域中间那个很肥沃的那块地哈。然后这个黄色的是指现在的欧洲啊，亚父的后裔。OK， 我特别让你看一下这个尼禄的城啊，这两条河，两条河汇总进入波斯湾哈，就是进入现在的波斯湾。两条河，一条叫泰格拉斯河，一条叫希利杰河。这两个名字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个名字是其中在伊甸园里面 那四条河中的其中两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那两条，就是大洪水之前的那两条河，不是的。为什么？叫同样的名字，只能说明呢，这两条河是人类历史，是挪亚他们那一帮人下方舟以后看见的，最先看见的两条河。OK， 为什么呢？我就跟你说一下啊。你知道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 ，OK？ 美国的早期的移民都是英国人，这些基督教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因为他们受信仰在英国受信仰的逼迫，然后他们跑到荷兰去避难，然后他们发现荷兰的公立学校很快要把他们的孩子掳去，所以他们要在家教育，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脱离那个地方，他们就带着孩子千辛万苦。冒着生命的危险，死了很多人，然后坐船进到美洲大陆。刚来的时候是在 Plymouth， 是在这个美国东北角的那个地方。他们上岸了以后，那些地方因为是还没有人居住的地方，那地方本身都没有地名，那他们怎么取地名呢？他们就把他们在欧洲熟悉的城市的地名拿来叫就行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洪水之后整个地面地貌全部改变了。 OK， 伊甸园里面的好东西全部不见了，都毁了呀，是不是？但是他们很清楚的记得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其中两条河是很可爱的很宝贝的河，一条叫泰格拉斯河，一条叫西底杰河。所以他们从亚亚喇山上下来，慢慢往下走，一看见那有两条河，哎呀，实在太感动了，让我们想起了这个我们曾经大洪水之前的河，所以就叫同样的名字吗？是不是？好，我把它总结一下，你看一下哈，就是说是这三个人的家谱。闪哈，在创世纪第十章中，闪出现了27个个人的名字。亚夫出现了15个个人的名字 ，OK， 然后韩出现了32个，最多啊，32个个人和族群的名字，族群就是用的复数 ，OK， 族群的名字，也就是说你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哈，韩的生育力超旺盛，人丁兴旺，很了不起的，所以人类最早的强国强民是韩。是韩 ，OK，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我每一次拼命的想吹嘘我的文化多古老的话，越吹嘘越证明你自己，我们是韩的后裔啊。好，然后你再从这个代数，从十章的代数，你可以看见哈，亚弗就讲了，亚弗之后就讲了两代 ，OK， 两代。然后韩之后呢，他讲到了这个三代。哈，我特别打颜色，红色和蓝色的韩，古时啊，不，麦西就是埃及，埃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迦南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两个民族都是在神眼中都是很坏的民族，尤其是迦南是恶贯满盈，而且这两个民族这两个人哈，埃及和这个迦南哈，都发展成多民族，非常强大的啊，都有巨人。很厉害的哈，腓力斯人就是从埃及出来的，腓力斯人是埃及人的后代 ，OK。但是你看闪的话，你会发现啊，闪他这个讲他的家谱是很好玩的哈，他的人不多，他就是27个个人，但是呢，他却代数讲的更多哈。从闪以后他讲了五代，而且你看他的曾孙只讲了一个人，希伯，这个人是承上启下，为什么？因为后来。后来的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埃及说他们什么？说他们希伯来人，然后他们说的话叫希伯来语，然后希伯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法拉，也就是他见证人类的文化 ，no， 人类的语言和人群开始分散，所以他自己说的话成了希伯来语，他的这个人成了他后来从他开始他的后代成了希伯来人啊，很好玩的哈。好，我们看圣经的家谱呢，我们总结一些特点，为什么？这可以帮助你以后看圣经家谱啊。首先你会发现圣经家谱是都是先讲不重要的，再讲重要的。OK， 先讲，你看亚父 然后这个亚父韩和这个闪，最后讲闪，闪是最重要的。OK， 第二讲韩，韩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以后这个民族交接最多的，是不是？然后最前面讲亚父，亚父就是相对来讲他是最不重要的。OK， 好，第二就是家谱不一定包括所有的人。刚才我们不是看了吗？希伯他那一代怎么可能就他一个人呢？是不是？那其他的人没讲啊，是吧？而且你看这些名字的话，记住啊，这些名字它不光是指这些个人的人名，也指他们后来居住地，他们就用他们的人名来取名那些居住地哈。当他们用复数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他们的这个族群啊。好，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到韩的后代生育力旺盛，人丁兴旺。OK， 但圣经主要跟踪的是闪的家谱，为什么？其实是要引出救恩。这就为什么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上面我们说的符合圣经真理的历史观。我们看历史跟上帝看历史是不一样的，上帝看历史就是上帝来拯救全人类的历史，圣经是要记载上帝来拯救全人类的历史。那拯救全人类的当然首先要把这个救主给引出来了，所以就是你看这整个圣经的家谱，它是一步一步指向耶稣基督。 OK， 一步一步指向耶稣基督，后来会越来越清晰啊。好，我们来看最早的文明哈，是韩的文明。韩的文明哈，你可以叫文明，也可以叫最早的强人、强民、强国，是韩哈。好，我们来从十章第八节开始看啊，八到十二节。古世又生铃鹿，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铃鹿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企图是巴比，记住第一个就是巴比。巴比什么地方？就是巴比伦、巴别塔那个地方，巴比。 OK， 记住这一点哈。他国的企图是巴比、以利、雅甲、甲利，都在示那地。 OK， 示那的意思就是示那跟巴比 是一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啊。他从那地出来往雅述去啊，建造尼尼微、利赫伯、加纳和尼尼微、加纳中间的利贤，就是那大臣。林怒哈，林怒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叛逆者，呵呵，很吓人吧？叛逆者哈，是个林怒是可能是人类历史前几千年，大洪水之后前几年几千年最伟大的强者啊。然后你看。圣经连用了这一段经文，连用了三个英勇、英雄，这三个字是一个字，这不翻成中文，我们把它翻得不一样罢了。OK， 就一个字，这三个是一个词儿。OK， 英勇呢、英雄呢，都是一个词儿，用了三次。它可以翻成形容词，也可以翻成阳性的名词。OK。阳性名词就是英雄了，形容词就是英勇的，是不是？总之他强调的是能力，记住，强调的是能力，是他这个人非常强势，他不是褒义词。 OK， 他跟现在的英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英雄是什么？我经常说我的母亲是英雄啊，我的父亲是英雄啊，毛毛人是英雄。我们一般强调的不是指这个人的能力多大，而是这个人愿意为他人付出自己，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金钱，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的英雄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上这儿讲的英勇、英雄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他强调的是他的能力超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创世纪这个词儿在圣经中，这就为什么这是已经解禁的原则。我就要看这个词儿在圣经中用在什么地方，最近的地方用在什么地方，都是在描述什么东西啊。还记得创世纪第六章大洪水之前，上帝讲人类的时候是讲什么？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英武就跟这个是一个词儿，是原文是一个词儿。你还记得那个创世纪第六章跟着就说什么？这些人在上帝眼中很恶，上帝要把他们全部干掉，看见没有？也就是说，铃鹿是一个 悖逆者在上帝面前不是个好人，但是上帝给他超强的能力，能力是极其强，所以以至于圣经用了三个词来描述他，强强强，很英武，很有力，很厉害。而且圣经不光是用三个英勇来强调他，而圣经还说他是人，是世上英雄之首。英雄之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世界上，是大洪水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能者，第一个强者。你看见没有？开天辟，不是开天辟地，就是大洪水之后 OK 第一个强者，第一个强人，就是说这个人实在非常非常厉害。 OK 我们来看他怎么厉害啊。OK 圣经上说他是个猎户，猎户是什么意思？猎户，你现在看，如果现在我说你是个猎户，没什么了不起，你就拿这个枪，然后爬在树上看着鹿来了打一枪，没什么了不起，弱者也可以打猎，是不是？但是记住，当时的猎户，你要跑，你要跟狮子打架，跟老虎打架，非常厉害的。OK， 所以呢，这个猎户呢，他不光是指他是个猎户，他还讲他是什么？他是可以猎取食物。记住，那个时候吃肉你是要猎取食物的呀，是不是？所以呢，猎户这个词在旧约出现了17次。我们看看都是怎么用的哈，这就是以经解经的原则。我们看看怎么用吧。那第二次出现呢，是在圣经上说以扫善于打猎啊，说他是个猎户嘛。善于打猎，但是在这个约书亚记上有这样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就是基甸人不是来骗他们吗？把他们的饼呢装在袋子里面，然后放个很干巴巴的饼，然后穿着破鞋子，然后骗他们说自己是老远的地方，让他们放他们一马，不要杀他们，是不是来跟他们立约嘛？然后说他们袋子里面不是带了一些干巴巴的饼吗？一些食物吗？那个食物词儿是什么？跟这个猎户的词儿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原文词儿。说明什么？就说明了这个猎户，就是他是个伟大的猎户，他也是最可以弄到食物的，他有丰富的食物资源。而那时候很多其他人可能几天要饿肚子，弄不到吃的，是不是？因为你想想，你刚刚从方舟下来，你的生态环境全变了。以前你都不需要自己撒种。你只是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现在你什么都要自己种了，是不是？什么都要，而且你就是整个生态环境变了，你的这个一年四季跟大洪水之前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大洪水之前我不是说了吗？人可以活900多岁，下了这个方舟以后，前面100年人可以活400多岁，然后方舟之后，大洪水之后，100年以后，人就从400多岁一下降了200多岁。也就是说，人的寿命都这样降，你就可以想象，大自然生态环境是完全被破坏。你这个食物再弄吃的，不像以前那么方便。而且大洪水之前，你也是人都吃素啊，你那个果子到处长都是就可以吃啊。现在你都要吃肉了呀，你不吃肉你就营养不全了呀，是不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宁鲁是一个猎户，有丰富的食物资源，你说他多牛，是不是？而且呀，在摩西是大洪水之后一千年的人，在摩西写这摩西五经的时候，写创世纪的时候，摩西还说，所以俗语说。也就是说，在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流传了1000年了。记住啊，宁鲁当时可是在两河流域啊。OK， 就是在现在伊拉克的这个境内啊。而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在哪写的呀？是在旷野呀。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西奈半岛，现在进入这个西奈半岛快要进入这个以色列地的话，它跟两河流域隔得那么老远的呀，隔得那么老远又隔了1000年了呀。摩西还说，所以俗语说，像宁鲁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先说在耶和华面前，旧约在耶和华面前，并不是意味着说他就信耶稣、信上帝，并不意味着说上帝就怎么着。旧约所有的事儿，他们都相信都是发生在上帝眼前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看着，这是他们的世界观了。 就像那个约伯那些那撒旦要害约伯的时候，也说撒旦在耶和华面前说话干什么，就是他们的当时的这种神学观世界观嘛，他们的这种说法，明白吗？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凌怒就是在上帝面前怎么着，只是说他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他的大能也是上帝允许的，也是上帝给 OK。 所以呢你记住哈，在临怒之后一千年，这么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哎呀，你这个人真牛啊，这么牛啊，牛的像临怒在上帝面前一样，是个英勇的猎户。你说明什么？说明临怒可真是牛啊，牛的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名扬当时的天下，因为当时的人可能还没有在全球扩散吧，名扬当时的天下，而且是牛民百世啊，不是牛民百世，他是牛民千年了。一千年后，摩西和当时摩西所在的埃及人呢，以及后来摩西带他们出来的那周围的人，他们都知道尼禄这个人，所以可见尼禄当时多猛多猛 ，OK， 是多厉害的一个人 ，OK， 所以尼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谁？我跟你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尼禄。现在世界上的这些伟人呢，都想走马灯似的，过几年换一个，过几年换一个，是不是？你说世界现在最牛的人，我现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听了很多故事，据说最牛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世界上的各个银行印钞票的机子，包括控制美国美联储，牛不牛？你牛也就100年的事儿，是不是？人家这林路可是牛民千年 ，OK， 牛民千年还传遍名扬天下。OK， 所以想想林路为什么可以好？如果你看到第十大洪水之后哈，你会想想首要问题是啊。食物资源问题是不是啊？尼禄有超长的猎取食物的能力，因此他很容易做王的啊，这就是人的本性哈。我们人一般都喜欢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领袖？我们现在很多人指望政府干什么？给我政府管我养老，管我生病了看病，是不是？我交了那么多税，政府都要管我，穷人要政府给我发救济房，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不管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所有人的。所以我们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才在世界上有市场。我以前讲过，圣经上说政府的首要功能是什么？不是给你发救济，不是帮助你解决吃饭的问题，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平公正，对内维护公平公正。这样的话，你品格好的勤快的人，你就可以去干活，然后你就可以多赚点钱养活自己，然后呢信仰就我们来扶，如果那真正的穷人需要帮助，其实这个政府如果你维持公平公正，你帮助那些是必须要帮助的极少数人，因为社会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的是残疾人，你不能动嘛。绝大部分人只要你给他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工作环境，就像我们来美国，你说我们来美国我们带什么？我1990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带什么了，我带了10块钱10美金，欠了一个飞机票的钱，这就是我怎么来美国。而且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有人陷害我，我也没有带行李，我什么都没有，我的衣服若干年，我的衣服都是垃圾桶捡的，人家不要的，我就穿着，养成习惯了，一直就这样，那就过得挺好嘛。为什么？因为刚开始到美国来，就觉得很好啊，就是你就靠你自己的努力，殷勤的做事就行了呀，是不是？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这样，人都希望人家照顾我，我啥都不做就行了啊。所以呢，林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人，因为我们有这种罪性，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被专制，会被强权给控制的。为什么？因为你就有奴性嘛，你就希望，你看林禄这种人可以当王，为什么可以当王？还记不记得在五饼二鱼，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圣经四福音书都讲了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第六章讲的在这个方面最详实。 约翰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所行的什么？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人，还加上女孩，那还加上女人，还加上孩子，还最后还剩下了多少？是不是还剩下了不少？是不是？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下去。后来他们找着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因为见神迹的目的是要尊耶稣为主，认罪悔改，是不是？耶稣说你们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是吃饼得饱。吃饼得饱的意思是什么？就你以后请耶稣做你的主，也不需要追求永恒了，天天耶稣伺候你，在今生今世有吃的有喝的，身体好就行了。这不就是现在的典型的成功神学吗？追求感觉和今生的欲望吗？是不是？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个问题由来由于久。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那个时候的人也追求成功神学。为什么拥戴这个林禄做王？林禄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吃饭的问题啊，吃肉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拥戴他做王就行了呀。后来耶稣到地上来的，耶稣五饼，这就为什么耶稣可以天天顿顿五饼二鱼，让人吃饱，让人喝足。但是耶稣为什么没做？总共就做了两次，以至于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隔那么老久的时间。第二次在做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没想到他会做。为什么？因为早忘记第一次做了。为什么？耶稣到地上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吃得好，活得喝得好。这就为什么刚才有人问问题，说我生病了怎么祷告。祷告第一不要祷告求上帝把你的病治好。为什么？如果治好了没有学到属灵的功课，你就白病了，浪费了你的疾病，是不是？所以记住，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痛苦，每一个缺乏，每一个难过，都是上帝用来引导我们注目永恒，看清今生，注目耶稣，看清世人的过程。所以千万不要浪费了，不要像这个地狱之子一样。地狱之子就是只关心今生今世的事儿。OK， 所以你看林禄啊，所以因为他有这个超长的这个猎取食物的这个能力啊，所以马上就被拥戴为王了。OK， 拥戴为王，而且是巨大的王啊。待会儿我们讲为什么他是巨大的王，是他是当时的王中之王，王中之王。OK。好，第十节说他国，看见没有？他国，这个国这个字啊，它就是指王国，英文翻成 kingdom 是吧？ king 前面那个 king 就是王， dom 就是 dominion 的俗写，就是王掌权的地方，就是王国。 OK， 这是圣经旧约第一次出现国，王国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上帝一直要建立自己的国。OK， 上帝要在我们基督徒的中间建立他的国。这就为什么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求神的国。但是你看见没有，人的毛病是什么？人就是一定要建自己的国，要建自己的国。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不是建立王国，你也不是我的国民。所以呢，你只要效忠耶稣基督，我的目的，我的期望是，我不是把你引导在我的面前，所以你也不需要奉承我说我的好话。我只是希望你听了我的课以后，你更加爱慕耶稣，更加愿意读他的话语，更加愿意读圣经，然后活出你的信仰。 OK， 好，这个国呢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啊，第二次出现就是基拉尔，创世纪二十章，基拉尔王哈，指责这个亚伯拉罕说，你竟使我和我国的人陷入大的罪中哈。这个国是指这个王掌权，他有主权，他有统治权。OK， 因为他会寻找食物嘛，所以人就是喜欢这样的王，是不是满足我今生今世的需要 ？OK， 啊，基督徒记住哈。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要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爱地上的国，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爱地上的国。OK， 上帝要求我们爱天国，要我们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指天国。OK， 所以这些爱国的愤青们， 把国旗挂在教会里面的愤青们要记住啊，你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真理的。OK。OK， 因为记住哈，以后我们在天堂，我不是说了吗？上次也说了，可能一个黑人，一个白人，跟我们成了兄弟姐妹，成了上帝的孩子，而我们最爱的地上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妻子，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地狱里面，跟我们永远、永恒里面再没有任何关系了。OK，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啊，明白这一点。好，我们继续看哈，他国的起头是巴比。 OK， 巴别，我们下次讲巴别塔，就那个巴别哈，记住是第一个这个巴别哈，然后呢第二个是以利哈，巴别就是巴比伦了哈，就是现在的巴比伦。但是呢只是说现在可能画的巴比伦跟以前画的巴比伦那个地盘大和小有一点差别罢了，但那个地点基本上就在那个地方哈。以利是巴比伦的一个城，亚甲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城哈。你们要是看这个英文的哈，我不知道中文这儿怎么翻译哈，它这个 ACCD 有时候也翻成 AKKD， 就 Acadia， 就是最古老的两河流域的文字就叫 Acadia。 OK， 加利也是巴比伦的一个地方哈，这些都在示拉地，示拉是巴比伦的另外一个名字。 OK， 示拉是巴比伦的另外一个名字哈。十一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尼尼微我们知道就是亚述的曾经的首都哈，亚述的一个城市。然后利和伯呢，这个利和伯位置现在不确定，也是一个城市。然后加纳是个城市，和利利威跟加纳之间的利显就是那大城，都是城市哈。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哈，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不是进攻迦南地嘛，然后就打，然后就列举杀了这个王那个王，这个王那个王，你会发现以前的王国都是城市王国，也就是一个城它有一万人就是一个王。 OK， 也就是说这个邻路建立了多少个城市国家，很多，是不是？而且邻路都是这些城市国家的王，所以他是不是王中之王，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那两条南线哈，就是那两条河，泰格拉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泰格拉斯河、幼发拉底河，在他们，然后你看那个上面啊，雅亚纳山，就是雅亚纳山，他们下来以后往南、往东南走啊，就走到这个巴比伦，就是巴比这个地方哈、山呢，它的那个海拔很高啊，是不是？然后也不平啊，它慢慢走下来，走到巴别的地方就是平地了。而且呢，我特别想让你关注一下，关注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地理，是对我们读圣经是有帮助的啊。关注什么呢？你就发现，你看见没有？我这个图上面顺着这个两河流域，顺着地中海边的这个顺着我这个箭头你看得见哈？你看这个岸。那个阴影，你看见这个阴影没有？一直包括埃及的这个利洛河、啊、你看见这个阴影没有哈、啊？这个阴影是什么？这个阴影到现在都这样叫半月湾，因为它的样子看着像那个月亮，月弯弯一弯一弯月的月亮的那个弯弯的那个样子哈。这一个地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记住哈，其他的地方，你看那叫里海。你看上面叫里海，在上面叫黑海，在这个地方叫地中海，然后在这个地方叫沿海，也就是说那些都是海水，海水是不能喝的。 OK， 然后在这个下面这一块白色的叫亚拉伯沙漠，沙漠是什么？全是沙，没水。所以这些打阴影的这个半月湾地区是这个地带有淡水资源的地方，有淡水资源，很肥沃，植被很肥沃的地方。 OK， 为什么很重要哈？因为这个地方你记住哈，以前的人旅行，长途旅行， OK， 不像现在，你现在旅行你可以坐飞机，飞机上面有水可以喝，是不是？然后你现在呢，你有高速公路，或者你有火车有公路哈，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有。而且呢，你现在你在公路旁边你还有便利站，还有可以买水。你可以想象 以前有没有汽车？以前的一般的祭祀是有铁车了，他也是用马来拖呀，是不是用牲口来拖，或者用骆驼拖？所以你走路，你能不能走沙漠？不可能呐！你走在沙漠，你又没有指南针，你在沙漠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走三个月，你是不是都死在沙漠上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以前的人长途旅行，他不可能抄近路，为什么？抄近路通过沙漠你就死了。所以你必须顺着，因为你走路，特别是你搬家，你要带着你的牲口啊，你老老少少牲口畜生一大堆，你不喝水不全死了，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顺着有水的地方走。 OK， 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我们会讲亚伯拉罕搬家怎么从乌尔搬到迦南地，他不能直线距离，其实没多远，但是他不能走直线距离，他必须顺着这个绿色的地方走，有水的地方走，他才不能把他的行路中的人和动物饿死了，给渴死了，是不是？第一哈。第二呢，行军也是这样，打仗也是这样。打仗的话，你也只能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否则你的军队在沙漠上都饿死了，渴死了呀。是不是？这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你看这个迦南地，也就是说迦南人住的这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地中海西南边，你看这是西顿，这是推罗哈、啊、这一块为什么它是商人，它又是一个迦南人是商人，而且它又是交通要道呢？因为它这个地方你从北边走到这个埃及南边的话，那就是个交通要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从阿拉伯沙漠走，你必须要从有水的地方、有食物的地方走，是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OK， 好，我们特别讲的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林路，他去建城哈，建了很多城哈，他特别强调的两座城哈，一座那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他说建造利和伯，利和伯其实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应该说建造那座城利和伯，或者说利和伯那座城。利和伯的意思是宽广的意思，那座城也就是说利和伯在当时在摩西写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城，是一个大城。 OK， 很有名的城，就是也就是说一千年前建的利和伯那个时候还有名，就是特指的那座城。 OK， 然后呢还有说的第二个城像什么，是利利威和加纳中间的利显，这就是那大城。那大城什么？就是特指的那座伟大的城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城市，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城市？曾经是纽约，现在纽约像个臭屎一样的，那不一点不伟大了哈。但是曾经哈，曾经可能伦敦也很伟大，现在的上海也很伟大，曾经的香港也很伟大，现在香港成了臭港。所以，总之，林洛是王中之王，因为他会。很会打猎，人很彪悍，很有能力，所以有很多粉丝，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建立王国，他自己的手下就建立了若干个城市王国，其中还有两个是当时一千年以后还鼎鼎有名，一个是利显，一个是利和伯城市王国。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是不是林路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也都崇尚那些强人？我们经常说，哎呦，你看某某人是个伟人呢、啊，他怎么现在信耶稣了？都没搞清楚他信仰，信的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很扎实，见证是不是很好？就因为他是个伟人，他信耶稣了，咱们到处传他的这个见证啊，传着传着发现这个人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们记住，我们不要崇尚伟人，崇尚伟人一直是我们的人的这个问题。OK， 伟人在上帝面前不一定是好人，很多大部分是恶人。OK， 大部分是恶人。OK， 哎，很可悲哈！大洪水之前的人建城，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我的创世纪公开课18课的。我们说城是什么？我讲过了，所以你如果想看的话，重新再看18课哈。我只是稍微讲一下，不要上帝的人，我们追求我们。在地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就用来建成大洪水之前，这大洪水之后 这刚刚在大洪水之后，这马上这人类的恶呀，又回到原点，看见没有？又开始追逐强人、建臣，寻找自己在地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寻找没有上帝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就为什么当一般的人他很痛苦，他生病了，出了什么事儿，他在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来找我们辅导，我们首先帮助他干什么？帮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这不是很多人想要的，所以我们做辅导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当你发现他是来找这个安全感归属感的时候，你不要马上用地上的东西满足他。你满足的他好不容易有这个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问题，他很痛苦，你不是借此可以把他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吗？你不把他引到耶稣基督面前，你马上跟他提供一个地上的属世的安全感归属感，那他不就更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你不是等于你难住他认识耶稣基督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怎么去引导他人。 OK， 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哈。还有城市哈，我再说一下政治是什么意思。政治是 politics 英文啊，它是来自于希腊文 poly 的意思，前面那一部分就是城市，后面一部分就是肆意，所以政治的意思就叫城市的肆意。政治这个词是我们中文从日语学来的，中国现代的很多词都是从日语学来的。我们总是说日本人学的我们中国文化啊，我们要记住哈，我们要谦卑一点，你也了解一下，日本人是的，早些年他的汉字是我们中国来的，但是近一两百年很多的中文词儿是我们从日语学来的。 OK， 政治就是日语学来的，日语是从希腊文学来的，城市的肆意。OK， 所以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关心城市的肆意？城市的肆意是什么？穷人谁管？城市有没有公平公正？然后粮食怎么划分？土地怎么划分？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儿？然后吃的米里面有没有毒？学校里面是不是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是都是城市的肆意？基督徒应不应该管？当然应该管，是不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圣经上讲的这个政治到底是咋回事，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关心政治，不应该不关心政治的基督徒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你只管自己，你不管别人，你只要管一下这跟这个城市有关的公共的事宜，其实都是政治。 OK， 我实在没时间讲了，我这个地方就把这略过了啊。 OK，所以你看见没有，我讲到这儿，你是不是再次让我们看见人类历史都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在发展，按照上帝的预言在发展。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亚父，上帝让他扩展，所以上帝就让他住在海旁边，远海，在岛屿上，就让他很早就开始发展航海技术。为什么？因为人类最早的出远游都是靠海呀，都是靠，因为你在陆地上你还要建公路啊，建公路的代价很高的呀，是不是？相对来讲坐海船海上你不需要坐路啊，是不是？你只要做一个交通工具，然后怎么识别方向的工具就行了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上帝，而且你看这个家谱，你会发现这个家谱它是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家谱啊。 OK， 所以它只是刚开始只是讲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关的人群种族。为什么？因为他以色列的家族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上帝是历史的主宰。看我们的某特色的马主义，我从小学的说劳动人民的双手创造了人类历史，这是胡扯。 OK， 是撒谎造谣。 OK， 所以呢从看到这个地方，你又再看哈，韩刚开始韩是不是非常牛啊，牛的不得了，连那个很饿的那个迦南都很牛啊，这么人丁兴旺。但是你在纵观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公义和信实。 OK， 所以不要心怀不平。 OK， 我不读了，诗篇三十七篇七十三篇你们自己读啊。所以呢推测一下中国人是谁的后裔啊，我上次已经说了，我认为，当然这个如果谁有更充足的证据说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我虚心接受，我一点也不会跟你吵辩啊。但是呢从我至今为止 收集的所有的信息，了解的所有的信息，我推测，我真的说我推测，不是说是绝对真理哈，我推测说我们中国人是韩的后代。因为我们老说我们很古老啊，是不是，我们人多呀，这些其实都证明我们是，这些说这些都证明我们是韩的后代哈。然后我们说我们春节贴对联像月节，你就没想过吗？月节那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是哪两个人群知道？一个人群就是以色列人，我们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人群是谁知道？是埃及人吗？古埃及人。记住，现在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已经不是一个人种了。现在的埃及，你查一下他的埃及叫什么？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现在的埃及人不是韩的后代，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在穆斯林兴盛以后把那块地的占领了，他们的后代把他的人杀了，没杀的就逃跑了。 OK， 所以呢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讲阿拉伯话，所以古埃及的文字哈，他们都不懂的。 OK， 古埃及它的是象形文字，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字，象形文字哈，而且我们四川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哈，很像古埃及的出土文物啊，我们的文化其实也很像迦南文化。我看一下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像迦南文化，你们知道这个吧？这是中国的婴儿塔，弄来干什么？把那残疾的婴孩都扔进去烧掉，还有很多女婴，记住很多女婴。 OK， 像不像迦南人把自己的孩子杀死献给魔鬼献人祭，是吧？很不尊重生命了。罗马人当时也这样啊，不过罗马人很快在两三百年之内，他们的基督徒影响信仰就把这个恶习给翻转，但我们中国这么几千年都没翻转过。 OK， 再看看这个裹小脚，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裹小脚吗？我们现在的人不追究啊，我的外婆那一代都是裹小脚。刚才说这个婴孩啊，我告诉你哈，我的外婆如果活着今年110岁，她大概在1949年还是1950年的时候怀了，在我妈妈之后怀了一生了一个女婴啊，活蹦乱跳的自己拿起来在厕所里面淹死了。 OK， 就在那个自己的那个什么马桶里面啊。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十年前到处都是，现在也是的啊。你想想那个最近那个徐州那一家人生了家里有8个孩子，几个女孩，一个吧？为什么？那不可能。人一般来讲，怀孕生孩子，男女的比例是男的应该比女的稍微多一点。为什么？因为男的成活率低一点，所以一般出生率自然来讲，统计的角度来讲，在一个区域里面，一般来讲，男生的出生率应该比女孩要高一点。但是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为什么农村普遍的出生率男的比女的？现在是高一点，但是成到3岁以后男女的比例是1:1的。 OK， 但是问题现在中国农村为什么男女的比例严重失调，男的比女的多很多，有的地方是2:1啊，这就为什么才有这个拐卖人口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选择性的把女孩都弄死啊，是不是？选择性的要么出生前弄死，要么出生后弄死或者卖掉，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恶习很像迦南人的。还有这个包裹小脚，裹小脚你知道是什么？你们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裹小脚，不光是要女人不出门，裹小脚是中国的是性文化。你们知道为什么是性文化吗？男人看摸着女人的小脚刺激她的性欲，第一，第二，女人踮着脚走路帮助她的跟性有关的阴道那一块某一块肌肉紧绷一点，明白吗？你说恶不恶心？上千年把这女人都残忍的弄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满足那些男人的性文化啊！不好意思，在世界上讲，这个性文化上千年了。我的外婆那一代都是裹小脚。我小的时候，我50多岁，我小的时候，我的左邻右舍很多老人都是裹小脚。你看裹小脚以后，就把骨头变成这个样子。你想着就恶心。你看迦南人的恶习就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献祭，再就是各种各样的淫乱性文化嘛，那就是很像中国文化，是不是？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这个文化，真的我们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啊，真的我们自己要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必须改变。哎呀，我们不能被我们的文化影响，我们要来 影响我们周遭的文化哈。好，问题。
好，请大家提问。请大家提问。
好，我看这个里面好像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哈，我看一下啊。
嗯。提问不需要举手哈，在你的聊天室提问。啊，小琴，你听到了吗？看到前面？
我在看。
啊，他前面啊，之前有问了一些问题，对，嗯、啊，
我。